现在时刻2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事事都不行。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您。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
If I got down on my knees and I'm pleading with you, if I crossed a million oceans just to be with you, would you ever let me down?If I climb the highest mountain just to hold you tight, if I said that I love you every single night, would you ever let me down? Well, I'm sorry if it sounds kind of sad, just that worrySo worried that you let me down. Because I love you, love you, love you. So don't let me down. If I swam along this riverIf I said the way I feel for you would never change, would you ever fool around? Well, I'm sorry if it sounds kind of bad, just bad. Worry, I'm so worried.That you let me down Because I Love you Love you Well, I'm sorry if it sounds kind of bad Just bad You let me down Because I love you Love you Ooh, I love you Love you Love you
非常经典的一首西洋音乐作品，是1986年来自薛基史蒂文森所带来的 Because I Love You。 欢迎各位的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持续在锁定 FM104.1 的节目，我是子荣。那其实呢520的这个日子哦，其实还蛮甜蜜温暖的，对不对？不管哪在520前后，其实呢也会有一些的商机，对不对？不管是在这个网络上面有很多的礼物贩售啊， 或者是餐厅有很多的一些庆祝的套餐等等的。其实呢520哦就是一个说爱的日子。那当然啦，跟我们台湾最爱的谐音梗是最有关系了。因为520520就是我爱你嘛，让这个无聊的恋人们呢又有一天可以过了。但是其实呢520呢又被称为是网络的情人节。到底为什么是网络情人节呢？其实好像是在早期啦，如果大家呢有使用过了 BB Call 的话，好像呢都会用着数字来传情，对不对？像是520呢就是情侣啊或者是爱人之间想要来传达一些思念讯息的。那像是呢如果大家有看过重庆森林的话，在当中的这个 call 机的密码还是爱你一万年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使用过这个 BB Call 呢？其实我自己是没有本人使用，但是小的时候因为爸妈他们在工作上班的时候，他们有在用 BB Call、欸、虽然说呢只能接收到数字，但是呢诶早期呢就不用那么复杂，只要呢看到这个数字就可以知道含义，或者是有人打电话给你你就回拨就好了。所以呢很简单的一种传递讯息的方式，虽然说呢只有显示这个数字，但是呢这些的数字变成了这个密码，也变成了大家呢传情的一个工具了。像是呢下面这首歌想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自范晓萱早期的一个音乐作品，叫做数字恋爱。在这首歌曲当中很酷、哦、他就讲到了很多的一个数字代表的意思，像是呢520就是呢最简单的我爱你嘛，像是1314就是一生一世，那还有很多的数字代表着意思呢，他其实就唱在这首歌曲当中。虽然说我自己没有算是经历过最全盛的这个 BB Call 的一个年代，但我觉得这样子数字传情其实还蛮浪漫的哦。
三一五五五三零，都是我想你，520是我爱你，000是要开心。三一五五五三零，都是我想你，520是我爱你，000是要开心。数字恋爱，盲目说活人要对彼此表白，想你爱你是那么简简单单，拿起电话心意就传到我这儿来。在5530都是我想你，520是我爱你，000是要开心。在5530都是我想你，520是我爱你，你是要不行的。电话不出声也骂到你，7788250都是在骂你，570是我气你，744是 PCC， 7788250都是在骂你，570是我气你，744是 PCC。
恋爱》来自范晓萱所演唱的歌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从这些的数字当中又找回了一些年轻时候的记忆呢？小时候在使用这些的 BB call 的时候，是不是也会用着数字来传一些的讯息，或者是呢符号在当中，可能呢还有一些密码，就可能是你我才知道的呢？我觉得哇，也是一个蛮浪漫的事情。那其实呢 BB call 的年代大概在1990多年的时候呢达到了高峰，但是在后面呢，诶，这个手机呢就慢慢的兴起了，那手机可以用的功能也更多了嘛，所以呢在全台湾 BB call 最后的服务中心呢就是中华电信，在2011年也结束了这样子一个 BB call 的服务了。其实我觉得应该也算是撑蛮久了吧。像是呢前几天刚好呢在跟朋友聊到，诶，你什么时候开始有人生第一支的手机，那是什么牌子的啊，哪一个型号等等的。当你讲出了像是 OKWAP 或者是 Nokia 甚至是 Sony Ericsson， 就觉得哇好有时代感哦。我们那时候一边感慨说，哇我们到底在聊什么很有时代的一个话题呢？早期的这个手机啊其实非常的阳春，对不对？游戏都还没有几款可以用，但我觉得那种很简单纯粹的时光其实也蛮美好的。因为现在呢不管是手机啦或者是科技的发展，网络啊其实都很方便，但是呢也带来了蛮多的这一些困扰的，包含的像是大家最害怕的现在呢就是诈骗了。现在的诈骗讯息还有手法呢真的是层出不穷，像是我真的手机常常会接到很多的诈骗讯息，尤其是在 LINE 其他的一些群组当中，很多的时候呢都会看到说，诶，有人就在里面 PO 说啊，不好意思这个群组呢已经封锁了，或者是没办法使用了，赶快加到其他群组，然后就贴一个网址给你。那其实呢那个都是假的哦。最近看到了好多，就是我加入了一些群组都会有这种的诈骗的讯息出现，那我就会按检举。那除此之外呢，像是手机当中也常常会收到了很多的简讯嘛，那可能跟你说啊，你的什么账单啊需要怎么样的更改密码啊之类的，那就可能呢你如果按进去了一些资讯的个资呢就会外流。那除此之外啦，现在其实呢诈骗的手法手段其实是防不胜防，到底我们要如何可以守得住钱包，让我们诈骗抵挡在外呢？其实我们在6月19号神脑呢也帮举办了一场的讲座，也教大家哦用着很多的方法来辨识了各种不同的诈骗手法，而且我们要如何去查证，如何去应对，要如何帮大家守住荷包。在6月19号我们在三重的劳工中心的这一场的神脑科技文教基金会所主办的讲座当中呢就会跟大家分享。那除了这个主题之外，其实另外一个主题我觉得也很实用很可爱，就是呢教大家如何用手机呢来记录生活，拍片拍成短影音，然后呢上传在不管是脸书或者是传在 LINE 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因为有的时候嘛游山玩水啊，或者是拍拍家里面的家人的一个亲子互动时光等，真的非常的可爱。但是到底这个影片要如何拍如何剪，那在我们这一场的6月10号的神脑讲座当中也会有讲师教大家用着最简单的方式来拍摄还有后制，让我们自己呢可以做出了短影音，帮大家的生活当中呢留下了很多的珍贵时刻哦。这一场呢讲的两个主题都很实用精彩，对不对？而这个是免费的报名参加，除此之外还会有精美的小礼物，甚至有一些的有奖征答活动等等的。所以呢场的6月19号礼拜四的时间，我们下午2:30在新北市的三重劳工中心的701教室这边呢，离捷运菜寮的1号出口非常的近哦。那走5分钟就可以到我们在三重的劳工中心的这个教室这边。所以如果大家6月19号周四的下午2:30到4:30是有时间，也想要来分享这个不管是手机拍成影片呢，或者是呢也想要知道这一些抵挡诈骗讯息的一个方式的话，欢迎大家咯，可以在一般的上班时间周一到周五的早上8:30的时刻拨打电话到正声这边来报名咯。我们的报名专线是02-2361-7231 2361-7231 转分机757和760来报名咯。这场6月19号神脑的讲座就等着大家一起来分享还有吸收这些满满的资讯，然后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了。而现在时间呢来听首歌曲了。今天是52的日子嘛，那当然说一次可能不够，所以呢给大 家四次我爱你哦。这首很可爱的歌曲呢，是来自 Vivian 徐若瑄所演唱的四次我爱你。那大家呢也不妨趁着520前后的时刻，其实我们就可以勇敢的表白一下了，不管是跟最亲近的家人啊，或者自己的至亲伴侣，可以说个爱，说个感谢。其实我觉得刚好啦，趁着这样子一个520的时刻呢，可以勇敢的来表达自己的一个爱意还有谢意，真的是最刚好的时刻了。所以呢，就来送上这首来自 Vivian 徐若瑄的歌曲。三月之后稍微的休息一下咯，待会儿继续再回到了节目当中，带给大家更多信息咯。
想把你关在房间里，就这样不放你出去，只是想静静看着你，不做什么也没关系。有句话我一定要连续四次讲给你听，那就是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结不结婚也没关系，只要能永远在一起，反正只是张纸而已，可以丢到垃圾桶里。有句话我一定要连续四次讲给你听，那就是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嘿嘿，
我回来啊！
阿嬷，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啊，我去隔壁拿物件而已。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啊！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女儿啊，啊，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以上稿由劳动部保险局提供。
即日起邀请您至环境部近邻绿生活资讯平台也下载专区，线上聆听全新推出的四首音乐作品，共同传唱近邻永续绿生活的理念。四首音乐作品包含 Race to Zero 绿色生活、改写世界、绿道潮以及从现在起，期盼透过朗朗上口的旋律，跨越时间与地区的限制，一起用音乐唤起减碳行动，共创永续未来。以上广告由环境部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FM 0401，欢迎继续再回到了节目当中，我是子荣。又来到了五月的报税季节了，其实每到了报税季啊，其实大家都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困扰，除了担心我们的荷包呢有一点点失血之外，最害怕的就是我们有哪一些漏报了少报了。那每一年度呢，其实在政府上面呢有很多不同的一些报税的措施哦，到底有哪一些的一个细节呢？今天呢就邀请到了北区国税局板桥分局的审核员杨小平审核员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审核员你好。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年所得税结算申报的一些新的规定以及调整。
其实每一年呢都跟审核员呢好像是一期一会都会来跟大家分享了每一年要报税的一些细节。那我们今年呢其实要申报的是113年度的一个综合所得税。那其实哦，在报税季登场的时候大家压力都会很大，那到底在今年的一个综合所得税相关的一些内容上面是不是有哪一些的调整，或者是减税上面有一些新的制度措施呢？
好的，今年因为因应物价的一个上涨，所以每人的免税额从去年的92,000元上升到97,000元。那如果是年满70岁的以上的纳税人本人或者是配偶受抚养的直系尊亲属的话，那这部分的免税额是从138,000元上增到145,500元。那标准扣除额的部分，单身一个人是从124,000元调增到131,000元。那夫妻两个人合并申报的时候，标准扣除额是从248,000元调增到262,000元。那另外针对今年在申报的时候啊，适用的一个税率集聚也有调整。举例来说，如果是以最低的适用税率5%来看的话，那所得的金额会从560,000元上升到590,000元。那如果是以最高税率集聚40%的部分来看的话，那所得金额也是从472,000元上调到498,000元。另外就是说，在基本所得额的免税额也是从去年的670,000元提高到750,000元。这个部分是为了因应物价上涨的一个部分。那另外还有薪资扣除额跟身心障碍扣除额的这个部分哈，也是从去年的207,000元调增到218,000元。那另外为了配合育儿政策哈，那今年在幼儿学前特别扣除额这个部分呢，这部分有一些调整哈。那适用年龄的部分是从以往是5岁以下的幼童啊，那今年扩大到6岁以下。那如果是第一名子女哈，扣除金额去年是120,000元，那今年是调增到150,000元。那如果是第二名以上的子女的时候，他会加成50%，所以扣除额的金额会调增到225,000元。那这部分也取消了一个排付的一个规定啊，相信的话能适度的减轻所有育儿家庭的一个经济负担。那再来就是针对住宅政策的部分啊，为了照顾没有自有房屋的一个族群，那从113年度起，房屋的租金支出后由列举扣除改为特别扣除额的一个项目，那每户每年的扣除金额的上限也从120,000元提高到180,000元啊。这个部分是今年应该是可以说是一个减税的一个大力多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调整。
其实呢刚才讲到了好多的一些项目，不管是我们自己的一个薪资所得啊，或者是其他的像是幼儿的一些特别扣除额等等哦，其实今年都有蛮大幅度的调整，会稍微啦让大家呢放松一点点的压力。但是呢其实刚才哦最后审核提到了一个比较特别的是房屋租金的这个部分，从原本的列举扣除改成为了特别扣除，那其实那我们一般大众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之处吗？
这部分再跟大家的做一个比较细部的一个说明哈。
嗯，
以前的那个租金扣除是属于列举扣除额的项目之一。
嗯，
所以民众如果是选择标准扣除额的时候，就不能再列举扣除租金扣除的这一个部分。所以今年度改列为特别扣除额之后啊，只要符合条件的话，那您就可以再减除租金特别扣除额这一个项目。
嗯，哇，就可以再减除再扣除额。但是这个呢，租金的特别扣除额是不是有什么样不同的一些限制啊，或者是我们有什么样需要去缴交的一些证明文件的部分吗？
这个部分就是纳税务人齁跟配偶以及受抚养直系的一个亲属，如果您在我国境内没有自有房屋，那你租的这个房屋的确是作为自住使用，不是用来作为营业或执行业务使用的时候啊，那这个部分每一个申报户每年的租金支出扣除政府的一个租屋补助之后啊，可以再列报租金特别扣除额来当作综合所得税的一个减除项目之一啦。那可是这个部分是目前是有针对高所得的这个部分是不适用。那像是如果您当年度申报结算申报的那个适用税率是在20%以上，或者是您的股利收入是用28%的税率来分开计税，那再来就是说，如果依所得基本税额条例计算，基本所得额有超过750万元以上，如果有这三种的情况，那您是属于高所得者啦。
嗯，
那所以这部分就没有再让您减除租金特别扣除的这个项目。
嗯，
那至于说如果有民众申报这个部分的话，他要减负有的证明文件有哪些呢？哈，那第一个部分当然就是你承租房屋的租赁期，好，那以及租金支付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文件，像是那个承租人哈他签收的一个收据，或者是 ATM 转账的一个交易明细以及汇款的一个证明，这个部分都可以当作是租金支付的一个证明。那另外就是说你承租房屋的地址齁要办户籍登记，那如果你在那个承租的房屋地址上面没有涉及的时候啊，那纳税义务人就必须出具一个书面的一个资料齁，来切结说你这个租赁地址的确是作为自住使用的一个书面齁，来让国税局来作为审核之用。
像这个租金的特别扣除啊，其实就是希望啦，给所有呢真的有需要呢用着这样子一个的朋友们，所以呢有相关的规定，还有一些证明的文件需要减负。如果大家呢符合资格的话，也别了把这个呢特别扣除额呢列举上去。但其实呢，我觉得哇，今年度啊，真的在台湾，不管是股票市场啊，或者很多的纳税义务人们，其实今年真的受到了很多的冲击，尤其是对于这个美国啊关税的一个冲击，还有影响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稳定。那今年的报税会不会也因为了这样子一个不稳定的因素而有所调整呢？
今年的报税期间我们是延到6月底，也就是说从5月1号到6月30号，这段时间是我们2013年度所得税结申报的一个期间。可是我们有提开放3天有公民众来查调所得，所以从今年的4月28号开始，我们就开始受理民众查所得跟扣除额的资料。
嗯，所以如果大家呢有需要的话呢，可以从4月28号来开始先查询。但今年呢比较特别哦，今年的报税期间呢有2个月的时间，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啦，及早报税，及早完成，不要每次呢都挤在最后的时刻。但是呢这样子，我们把报税的唱到了6月底耶，那我们很多人也很关心到，就是退税的时程也会有所影响吗？
这个部分啊，退税我们是维持跟往年一样哈，
太好了。
日程是完全一样的，就分为三批。那第一批退税部的一个时间是在7月31号，那第二批是在10月31号，那第三批就是会落在明年的1月20号了。那民众如果想要优先拿到退税款的话哈，然后如果您是符合譬如说是在6月底之前齁采用手机或是网络来完成报税，那或者是你是线上回复登录 税额试算或者是电话语音来回复确认税额试算的一个内容的话，那这个部分都是可以适用第一批优先退税的一个对象。那另外如果您是用纸本的方式来申报或者是纸本的方式来递送税额试算确认书的话，那这部分就必须要提前在5月12号之前向户籍所在地的国税局来办理申报，这样子才有列入第一批优先退税的一个对象。
对，所以其实还是要提醒大家，尤其是每到了要退税的这几个期间呢、啊，其实都会特别在节目当中呼吁，诶，很多的诈骗会用着这样子一个方式来进行诈骗，很多人都会假装国税局的人打电话跟你说，诶，你那个退税啊，你那个要按什么啊，或填什么资料，还是要提醒大家啦，退税当然好，但是呢，国税局不会用着像是电话、啊、等等的方式来要你退税，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咯，这个退税的一个办理还是要符合了这样子一个规定啦。那除此之外呢，其实今年度的一个报税期间其实也是延长嘛，从5月1号到6月30号，但是如果我们今年呢想要来缴税，但是呢也受到了一些在不管是公司啊或者是一些影响，好像呢就是受到了一点冲击，如果那没办法按时缴纳的话，到底该怎么办才好呢？
民众如果是因为美国就是对等关税的一个影响，那没有办法在规定的一个期间之内来缴一次缴清应纳税额的时候啊，那这样子您可以在缴纳期间内，像今年的结算申报是到6月30号为止嘛，所以如果是属于今年度的所得税结算申报，您是可以在6月底之前向国税局来申请延期或分期缴纳，那这部分是不受金额多寡的一个限制，延期最长是可以1年，那如果分期的话最长是可以达到3年。
嗯，希望大家不会受到影响，但是如果因为着关税的问题有所影响的话，这样子一个便民措施也请大家呢可以多多的利用。但是呢其实报税啊每一年的5月份都会进行申报嘛，但是对于这第一次报税的首报族来说，其实他们都会很困惑，自己可能工作的时间还没有那么长，到底自己有没有需要报税，那是不是也要完成哪一些的一个规定呢？
那这个部分我先跟民众来解释一下哈。我们知道那个所得税计算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公式是你的综合所得税的所得总额减掉免税额以及扣除额，然后按照上的税率计算出的应纳税额。
嗯，
那所以如果您是单身一个人，好，那在如果是只有领取薪资所得的一个情况之下，好，那像今年的免税额是97,000元，加上标准扣除额131,000元，以及薪资特别扣除额是218,000元啊。所以如果是在这个范围以内，所以今年的年收入总额是在446,000元以下的话，那这个部分您是可以不用申报综合所得税。那但是如果您的公司任职的公司有些预扣缴税款的话，或者是说您有一些股利啊盈余有一些可扣抵税额的这个部分呢、啊、那这个部分是可以依法可以退税的。那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您必须要先申报才能退税哟。
嗯，没错，所以呢请首报族朋友们其实在今年度的报税也要特别特别的注意。但其实现在啊我觉得近几年来报税呢其实越来越方便简单了，像是呢我有的时候就用手机按一按查一查，然后报一报，其实呢就完成了。那在现在报税的管道其实非常非常的多，那要如何找到自己最适合的呢？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管道可以让大家来做参考的？
像网络报税跟手机报税，我相信都是民众可以优先选择一个报税的一个方式。那像今年的一个报税系统啊，我们有导入一个快速申报的一个流程，那这部分我相信也可以提升报税的效率。那民众很单纯，只要登录线上版或是手机报税的一个系统之后，然后进入完成身份认证成功之后啊，那系统就直接会载入税额估算表， 那从税额估算表里面，民众很清楚的就可以看得到说，诶，今年我需要缴税还是可以退税的一个结果。
现在的报税呢真的是非常的简单方便呢、哦、但是在报税的时候还有哪些需要注意到的地方呢？休息一下咯，先来听个歌曲，待会继续再回到节目当中，持续跟大家分享。
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还是响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哦、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
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他有最尖的主持阵容，
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五号两点。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他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
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FM 零四点一，欢迎继续再回到了节目当中，我是子荣。今天呢，就邀请到了北区国税局板桥分局的审核员杨小平审核员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审核员你好。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在现在报税的管道其实非常非常的多，那要如何找到自己最适合的呢？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道可以让大家来做参考的？
像网络报税跟手机报税，我相信都是民众可以优先选择的一个报税的一个方式。那像今年的一个报税系统啊，我们有导入一个快速申报的一个流程，那这部分我相信也可以提升报税的一个效率。那民众很单纯，只要登录线上版或是手机报税的一个系统之后，然后进入完成身份认证成功之后啊，那系统就直接会载入税额估算表。那从税额估算表里面，民众很清楚的就可以看得到说，诶，今年我需要缴税还是可以退税的一个结果。那如果您同意里面估算表的一个内容的话，那你也可以直接就上传申报，简简单单就完成申报的一个手续了。那如果对于估算表的内容你觉得跟实际上有一些出入，需要再做调整的时候，你就可以切换到那个编修的一个模式，那完成编修完成之后再上传申报，实在是很方便，所以民众也不用太担心。
但是其实你每一个人都可以直接有着这样子那么方便的方式吗？还是其实也有一些条件限制呢？
是不是每个人都会有估算表？如果你已经先用网络申报上传一次之后，那当然估算表就没有它的作用了。所以如果你已经完成网络申报上传的一个作业的话，或者是说您有申请限制查调，然后或者是说，去年度夫妻两个人是有勾选是夫妻分居的一个情况，那再就是说你113年目前是国税局是查不到你有所得资料，那或者是说户籍资料有一些不吻合，再就是说如果您年度申报的时候配偶是属于外籍的一个人士的话，那如果有这几种情况的话，那目前是没有提供估算表。那虽然没有提供估算表，那你还是可以循着网络申报的一个系统来进行申报的一个流程，就是先登录基本资料之后，然后抚养亲属下载所得跟扣除的资料，然后缴，系统会选择最有利的方式帮您计算，然后再来就是你可以选择缴退税的一个方式，然后最后完成上传申报。
虽然就是有一点限制，但是其实大部分的人都可以用着最基础的就是网络报税的方式来完成，还是要提醒大家要正确的完成这样子一个手续和措施。但是其实不管是用网络或者是手机完成申报之后，有的时候呢，需要减负一些相关的一些文件啊、证明等等，那到底该如何去进行补件呢？
网络手机完成报税之后啊，如果有一些文件要减送到国税局的话，那除了临柜跟邮寄之外，当然最方便的还是用网络或是手机来上传附件档案。那民众上传附件的时候啊，必须要留意上传的那些文件必须是清楚的，然后不可以有加密，然后需要用正本来拍照或是扫描。那档案格式是限于 PDF、JPG 跟 PNG 这三类的一个档案。那档案大小不能超过15MB。那今年因为申报期间有延长，今年是开放到7月10号为止。
所以大家呢在申请补件的时候，其实这个相关的时程还有相关的注意事项也要请大家呢要小心留意咯。但是除此之外啊，在近几年来其实呢很多人都做了一些房地产的投资嘛，那到底呢对于这个买卖房屋上面要如何进行这样子一个财产的所得申报呢，是不是也有相关的一些不同的规定呢？
的确这个部分常常民众会感到很困惑。那现在就简单的说明一下，如果你房地产取得的时间点是落在105年一月一号以后，那部分是属于新制课税的一个范围，就是我们俗称房地合一税。 好，那这个部分哈，它房地合一税计算的基准是以实际成交价格来作为基础来计算它的课税所得。好，那它的申报期间呢，就是在交易日次日起算30天内就要申报个人房屋土地交易的一个所得。那如果你的房地取得日是在105年1月1号以前的话，那这个部分是属于我们旧制，就是维持是只有限于房屋的交易所得才课税，那土地的这部分目前是免税，就是属于旧制的部分。
嗯，
那这个部分申报的方式啊，它是要并到你个人综合所得税跟你的像是薪资啊、利息啊、租金等等这一类的所得来合并申报。所以如果您是属于旧制的话，旧制的财产就是房屋的交易所得是在今年的，就是刚刚有提到113年的所得税结算申报就要注意了。
那如果是旧制的话，那计算的方式还有这个门槛是不是也都不太一样呢？
原则上我们的计算方式原则上是以买卖价金跟相关的成本费用来核实来计算你的房屋交所得。那如果你是未申报案件，或者是说因为取得时间很久没办法再提出买入时候的取得成本跟一相关的一个费用的时候啊，那这个部分稽征机关会按照房屋的一个限房屋限值的一个比率来计算房屋交易所得。可是从今年开始啊，有一个比较新的一个规定啊，是说房地交易总额或平的一个单价达到一定门槛的时候啊，就是所谓的高价房屋的部分。
嗯，
那高价房屋的部分今年会以实际的房地总成交金额按照出售时候的房屋评定限占土地公告限值以及房屋评定限值总额的一个比率来计算属于房屋的一个售价，然后再按照这部分的售价的20%来计算房屋的一个所得额。
嗯，哇，这听起来呢真的比较复杂一点点，所以大家如果呢在近期有买卖房地产的话，其实呢相关的规定呢大家也要呢好好的看清楚，尤其呢在这个高房价的部分，其实呢在每一个不同的县市它都会有不同的比如说单价啊或者是总金额的限制，大家呢如果有需要的话，其实也可以上网来查查所谓的高房价是如何认定的。总之啦，其实今年的报税呢从5月1号呢就开始了，那今年呢比较特别，因应着这样子一个美国的关税等等的一个问题，其实呢在今年的报税期间呢延长到了6月30号。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啦，其实在每一年呢，哇，都会有很多错误申报的案件，尤其是啊很多人都挤在最后的紧急关头的时刻才跑国税局，然后呢就弄得非常非常的复杂，然后补件啊还有很多的这些询问等等的。那到底呢在我们目前常见的这些报税的问题上面有哪些需要提醒大家的呢？
通常我们看到的比较常见的民众申报错误的一个情况哈，我就把它整理归类为下类几类哈。第一个是在那个夫妻申报的这个部分，因为按照税法的一个规定，夫妻是要合并申报的，除非是结婚的当年或者是离婚的当年哈。那如果不是属于这种情况的话，原则上一定要合并申报。可是有时候夫妻还没有离婚，可是因为可能感情没有那么的好，所以是分居的一个状态，那他们可能就申报时候各自填写各自的一个所得资料之后，然后也忘了在申报书上面勾选是属于夫妻分居的一个情况，然后对方的基本资料像是身份证啊、名字啊也都没有填。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如果之后国税局查到说实际上他是有配偶的，就是应该是要两个人合并在一起的话，那国税局会合并之后重新计算。那如果是这样子因为漏填夫妻分居而合并之后如果有短漏报所得或是有一个漏税的情况的话，那比较严重的还会有处罚。那另外就是说，譬如说刚刚有提到是说如果子女有重复列报同一个尊亲属的话，那这个部分也会被剔除，因为不可能多人列报人啊。 嗯，然后因为免税额只能减一次，不能多人同时减嘛。
嗯，
好，那另外就是说，如果有抚养亲属的时候，也要稍微留意一下哈，是不是你查掉的所得哈，有把抚养亲属的所得都把它带进来一起合并申报。
嗯，
好，那另外就是说，有些民众他可能去国税局查了所得资料之后，他觉得所得资料的内容可能跟他实际状况是不吻合的，
嗯，
那这部分我们也建议您先向扣缴单位去做查询，哦，除非是扣缴单位申报的资料的确是有问题的，这部分您可以要求他要提出更正，哦，千万不要说自己认为说所得资料有问题或是类别有问题就自行去修改或是删除那一部分的所得资料，那如果之后发现可能实际状况并不是您认为是有问题一个金额的话，那这部分可能又可能会造成日后会有漏税的一个情况，针对这个以上这几点也请民众要稍微留意一下，
嗯，
那另外在扣除额申报的一个部分啊，也先跟民众说明一下，说像我们比较常遇到的就是说像有民众可能去寺庙里面像是点光明灯啊或是安太岁啊甚至是支付塔位的一个金额，那这个部分都是属于有对价关系的哈，这个部分是不能当作捐赠列举的一个扣除额来减除，那另外对于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机构或者是团体的一个捐赠，那这部分它是有限额的一个限制，也就是说申报的金额不能超过当年度所得总额的20%，如果超过的部分是不能当作是捐赠扣除的一个金额。那另外是保险费的一个部分啊，像有些民众他列报的亲属跟纳税义务人并不是直系亲属的一个关系，可是他也把他的保险费，哦，把他列报进来当作是扣除的项目之一啦，或者是说有一些像是非健保的部分，那非健保的部分每一个人每年的限额是24000元，好，所以这个部分也都有金额的一个限制。那另外针对于医药生育补助的扣除项目这部分，有一些民众会提出像是不属于医疗性质的一个支出，像是你可能去医美整形啊，或是你坐月子的一个费用，或者是请看护的一个费用，哦，这个部分都会是属于医疗性质的一个支出，这部分不能当作医药费来扣除，哦，那另外就是说如果是医疗支出的部分，像有些民众会有投保医疗险的部分，那如果这个部分也要先把保险理赔的部分扣除之后，如果有差额才能再列举是医疗支出的一个扣除额。那另外像是购物贷款的一个利息支出的一个扣除，像我们也有遇到说民众可能并不是购物贷款的利息支出，它可能是修缮贷款或是消费性的一个贷款，那这个部分就不能当作是购物贷款的利息支出来扣除。那就是说如果有列报购物贷款的利息支出，它的条件限制是纳税义务人本人配偶跟受抚养的一个亲属齁，他要在那个房子办妥户籍登记，然后在那个房子能有作为出租或是供营业或是执行业务使用的一个情况，
嗯，
好，这个部分是它的一个条件。那另外就是说像有一些民众的子女他可能是就读国外的语言学校，那这部分可能那间学校他是没有被教育部认可的，所以这个部分他的学杂费这部分就不能当作是教育学费特别扣除额来做减除。那以上这几点也请民众在申报的时候就稍微留意一下咯。
嗯，没错，因为像是子荣本身哦，就是有这样子一个抚养亲属的所得漏报的状况，好险在后面呢，诶，赶快补件赶快厘清之后，那就补缴税款就没事了。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这个以上呢就是何源来跟大家分享的常见错误，大家在今年报税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小心留意一下了。那在节目最后呢，那沈何源是不是有什么样还是想要来提醒大家在今年报税上面的一些小措施呢？
当然就是为了避免人潮的拥挤浪费民众的一个宝贵时间，我们还是希望民众能多加利用手机网络 或者是采用线上或者是电话语音来回复确认税额试算的一个内容，这样子就可以简化整个申报的一个程序。那如果是退税案件的话，当然也是希望民众可以采用直播退税，这样子就能在最快的时间收到退税款，而且不用到银行去提兑的一个流程。
嗯，
那刚刚有提到说民众啊，如果接到电话啊，要到 ATM 去进行退税或是缴税的一个情况啊，也要稍微思考一下哈。那如果你还是有疑惑的话，可以拨打反诈骗的一个电话哈，165或是0800-00321的免付费电话来做确认哈，就以免落入诈骗集团的一个陷阱之中啊。
没错，还是要提醒大家，在今年的一个报税期间呢，从5月1号到6月30号，那在今年呢，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个新的减税或者是税额上面的一些调整，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呢，也可以在查询之后或者是到临柜厘清，然后呢来做好了报税还有缴税的一个动作。总之呢，也祝福大家呢在今年的报税可以顺利成功了。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子荣又非常的开心可以邀请到的就是北区国税板桥分局的审核员江小平审核员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再次进行分享，感谢审核员。
好了，谢谢大家，早申报早安啦。
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 FM104.1 空中再会咯，拜拜。
我走在熙来攘往的街头，身旁的人潮已泼过
要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不是响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我是可爱的女王总，生出是个水啊淡薄啊爽。嘿，大家好，我是人看人恶路，鬼看鬼婆都会鬼婆。今天要来给大家介绍，不管你是国民的女朋友，还是国民的欧巴，现在开始，咱大家拢有机会做到这个国民法官，甲这个法官坐到做回来审判，邀请今嘛做回来做国民法官，和咱的司法愈来愈好。CD。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